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午夜咆哮。深夜是每一个人最害怕、最恐惧的一个时段。路上很难遇见行人，偶尔是几辆从身旁快速行驶的汽车，当然，可能还会遇到醉酒的人。假如你还没有回家，独自一人走在街道上，那种对黑夜的恐惧、对未知的紧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把你吞噬。这个时候，假如在街道的尽头有这样一家店，有一个知心感性的老板，有一道美味可口的宵夜，那当真是对一个孤独的夜行者最大的慰藉。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小林勋的深夜食堂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看完他的深夜食堂后，会让你在生活中开始刻意寻找这样的日料店，或者找一家饭馆，饭菜合不合口不重要，重要的是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老板。后来当我听说中国版的深夜食堂要播出的时候，我充满了期待，但是同时也充满了疑惑，因为我想象不到这样一个极具日本风情的题材怎么样才能在中国重现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关注很大，争议也很大。这个本应该让人寻找内心平静和抚慰的深夜食堂，却在一片喧闹和疑惑中落下了帷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从片头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这两部电视剧不一样的结局。看日版的片头，你快速地穿过银座，东京最繁华的街道，街上虽然川流不息，可是当背景音乐切入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银座的灯红酒绿，相反是一种疲倦，而且有一丝哀叹。这样的感受即使是身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不也是一样吗？一天下来，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烦恼，当你挤在公车上穿过都市街道时，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美丽繁华，都感觉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而在那个角落里，老板却开始沏那个猪肉汤，为你盛上一份美味。说实话，我没有吃过剧里的那个东西，可是当我看着五花肉在锅里煮熟，然后放入胡萝卜魔芋，再倒入汤水熬煮一会儿，再加味增，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觉得我不一定喜欢吃，却看得我食欲倍增。12点的钟声敲响时，我似乎也走进了食堂，内心的食堂。再看中国版的开头，相比较东京银座，这似乎是一个更让我陌生的地方。我很想说服自己，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的缩影，只可惜那种陌生感还是萦绕不去。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这样的深夜食堂，一定是在一座拥挤的小巷里，周围停满了小三轮，不同的摊贩就在这些三轮车上做起了煎饼果子、肉夹馍、烤冷面，然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深夜食堂。只能说我看到剧中食堂的所在地时很诧异，这是一个喧闹的地方，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地方，反正不是我回家会经过的地方就是了。而当黄磊老师映入眼帘的时候，让我欣喜的是太像了，让我失望的也是太像了。我很喜欢黄磊老师，佩服他在《橘子红了》中的演技，羡慕那个翩翩才子的形象。他在生活中厨艺了得，对于亲子教育也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感性和演技再加上这几年通过综艺节目给大众很强的生活气息，都让我没有怀疑过他就是深夜食堂老板的不二人选。首先，相比较西方，我们和日本人对于吃方面的追求和理解是比较相近的，那都是充满着生活和市井的气息。无论贫穷老幼、城内乡下，大家对于吃都有独到的理解，更加有自己的追求。想到这点，我认为改编其实只是另辟蹊径，最终这部电视剧还是能够从国人的吃中探知我们自己的冷暖。 所以在老坛酸菜等各种广告袭来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太多波澜，因为这些不重要。在现在影视界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对于商业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它的广告是那么生硬那么突兀。我一直在等待，等待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有这些故事背后一道道让我垂涎欲滴的美食，当然还有黄老板那一句句直戳我心灵的话语。这些故事和话语应该会比那些发生在他国的故事、他国的语言更让我共鸣，可是我只能说很可惜啊，我没有等到，没有等到黄磊的演技大爆发，没有等到让人泣不成声的故事。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弃了这部剧，这部剧甚至可以说无色无味。这些故事我都很熟悉，我相信看过日版的朋友们也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三姐妹、鱼松饭、拳击手，这三个故事保留了日版的故事主体，而对于其中的菜饼和故事细节做了符合国情的处理，但也就是这三个故事也足以体现了整部华语版深夜食堂的窘境。无论哪个版本中，三姐妹都是一个基本贯穿全剧的角色，但是将极具日本饮食文化特色的茶泡饭强行改成了泡面，这个改变思路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至今都逃脱不了广告强行植入的嫌疑，而且演员的日式夸张演法使得这一集雪上加霜。鱼松饭和拳击手是改编的较为成功的两集，拳击手中的回锅肉是为数不多我们味蕾熟悉的菜式，拳击部分的演绎也十分过瘾，而鱼松饭中的两首插曲《小世界》和《生如夏花》悦耳动听，让人印象深刻，只可惜无法破除原版故事主体，只能让一个所有中国观众都十分陌生的鱼松饭成为菜品，这也成为了很多故事中菜品不接地气的缩影。这样的改编可以说必定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可是对于看过日版的观众来讲，你这是炒冷饭。第一次看的观众必定对于黑社会老大、歌舞厅人妖这样的角色感到莫名其妙，而我原本期待在里面可以看到异乡人对于城市的迷茫，大学生对于前途的畅想，社区民警维持治安的不易，和出租车司机开车的辛苦，这些我想象中应该出现在我们中国深夜食堂的人群，却一次都没有光顾过。当然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制片方因为偷懒然后照搬日版的故事，而是因为日本版权方的要求，他们的要求苛刻到甚至连老板脸上的疤痕都不允许去掉。我钦佩版权方对于原作的坚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一个成功作品的最大尊重。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坚持也就注定了中国版的深夜食堂是先天不足的畸形了。网上总是有人说，咱们中国的深夜食堂就应该是大排档、喝酒撸串、小龙虾，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宵夜更是种类繁多，可以说大家其实是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这样的一个深夜食堂其实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活，用一句很俗套的话，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是从这部剧中我们没有看到源自于生活的艺术。高于生活吗？太高了，实在是太高了。在日本，上班族总是会在下班后到周围的食堂或者酒肆点一杯扎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相当大的虚荣心，如果正常下班回家，老婆会认为你工作不重要，没有应酬说明岗位不关键，天天准时回家甚至会丢老婆的脸。其次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一杯扎啤算是对一天辛苦最大的犒劳，而像深夜食堂这样的酒肆则是晚下班的人群的不二选择，甚至一些米其林餐厅在过了11点之后都会推出优惠套餐满足夜归人的需求。在欧洲其实老外也有这样的习惯， 哪怕是家里为你准备好了饭菜，他们总是会在下班后去周围的小酒吧喝几杯。他们管这个叫 happy hour， 因为这个时候酒吧的价钱其实往往低很多，他们会拉着同事甚至老板去聊天，这是对一天工作最好的总结方式。只是在中国，下班后我们总是会希望能快点的回到家，有的是因为家里有等待一天的家人和热腾腾的饭菜，有的则是回去的路途艰辛又遥远，不先行一步的话，可能回到家都十一二点了，而且明天还要上班。其实不得不说，深夜食堂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不管现实中能否实施，在夜深的时候能有一个落脚之处，在里面能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或是擦肩而过，或是相谈相识，那样的感觉真的非常不错。何况中间还有一个知心的老板大叔，时而和善时而严肃，你和他的生活中可能并不会有什么交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不敢说的话通通都告诉他，他也总是能给你一些答案或者是安慰。说实话，如果是现实中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谁又不愿意去坐一坐呢？所以说，日本的深夜食堂的成功，除了美食和贴近实际的生活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其中的人文关怀。没有刻意的雕琢，也没有大制作的场景，但每一个故事背后引发的思考和感悟，却能在你的心头久久不能忘怀，因为他们真的都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人，遇到的故事。日剧这样的表演是很讲究夸张的，但这样的夸张融入到戏中，有时候会让你感到相得益彰，然后这样的演技放入到华语版的深夜食堂中，却变得非常的尴尬。中国的影视行业随着网络客户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牌明星的加盟，天价的片酬，高昂的赞助，这让我们看到一部又一部的大制作，一部又一部所谓的超强阵容。可是屈指可数的题材和华而不实的剧情却几乎成了他们的通病。在英美电视剧追求剖析人性，韩日电视剧追求外貌和情感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拥有足够多的资本，也能获得足够大的利益，却忽视了怎么样才能制作出内容上更好的作品。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播出的时候，节目中对于美食的赏析让这部纪录片一下子引爆了大江南北。然而第二季中刻意加入了主人公的情愫，抛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后，好评却远远都不如第一部。有的人甚至很直观地说，我想看的是美食，你给我讲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或许深夜食堂就应该着重在美食上，又或许淡化美食，而是更加突出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烦恼和故事。只能说如何暖心暖胃不是这一部深夜食堂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电视剧行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如何符合观众的胃口又能够沁人心脾，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Thank you.